那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主日的清晨能够借着这样的方式一同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来仰望你。主啊，你借着你的话也来教导我们，主啊，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大卫所经历的这一切都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见解。我们把以下这一点时间恭敬仰望主，愿主丰富的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啊，我想呢今天我们主要交通撒母耳记下十六章。那十五章跟十六章呢，主要是一个大的段落的记载。那这两章里面主要记载到这个亚沙龙的叛变然后大卫这一边他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到了下个星期我们要交通的十七章就讲到亚沙龙这一边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十八就讲到征战十八十九章。所以我们再把这个上一次谢弟兄所交通的这个十五章我们稍微再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因为十五十六是一个主要合在一起的段落。那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是记载着亚沙龙他怎样在这个叛变里面，他是怎样在这件事上计划或者是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所以那我们知道上一次也交通这个亚沙龙他的母亲是基述王的女儿，那他逃离了杀了暗嫩之后又回到他母舅那一头，所以呢我想在他的心中他既然知道大卫他的父亲将来要还是要过去，那他想要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王位来夺取过来。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一件事情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看大卫因为在别示巴这件事情上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实在是影响非常的深远而且非常的大。那我们就着国度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仇敌对着神的国度在地上的见证，特别神能够得着大卫这样一位合神心意的王在地上来彰显神在地上的国内，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对神来说，神要在地上的见证他的心意能够继续往前，但是仇敌同时也在其中要做那阻扰破坏的工作。那大卫因着他爱神，他合神的心意来跟随侍奉神，所以国度神可以借着他在地上坚固，但是因为他肉体情欲所带来的结果叫他在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这件事上他犯了极大的罪抹杀了乌利亚 夺取了他的妻，神呢啊，告诉大卫他必须要啊受这件事所带来的这个刑罚管教啊，他的家呢刀剑永不离开，并且呢啊他啊所做的这件事呢，神必定要让他在明处明明的被羞辱。所以呢我们啊就从这件事上学到一个功课呢，我们看见仇敌啊借着人的肉体，他在这个国度的里面得到一个亵渎的机会啊，所以他就啊无所不用其极呢，盼望能够把这个国度来倾倒。所以他就借着押巴龙这一件事情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也可以啊就着属灵的教训，我们可以看见呢，我们一个圣徒在地上，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的失败软弱犯罪只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最多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家庭，但是没想到呢这个关系到教会在地上的见证，也关系到整个神的国度在地上的见证。当然每一个人啊在神的手中器皿的大小不一样，但是仇敌对着这些啊所谓比较大的器皿啊，神所使用的这些啊工人见证人啊，仇敌也不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来引诱迫害啊这个叫他们犯罪，这些影响就非常的大非常的深远。所以我们啊盼望借着大卫所发生的事呢，我们能够牢记在心。那我们从押巴龙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个点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啊，押巴龙他是非常有心机的一个人啊，而且他非常的隐藏啊，在他心的深处。所以十五章呢，从押巴龙啊。杀了暗嫩，然后回来大概也经过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了，所以呢他就啊开始呢预备马车，然后有五十个人在他前面奔跑。然后呢押沙龙他常常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这些人要去找王啊，寻求王的判断争讼的这些人呢，押沙龙就把他们叫过来问他你是哪一城的人，然后回答他呢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然后押沙龙就很诡诈的说呢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的申诉。然后押沙龙又说呢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所以他把所有要来求王审断的这些人呢都叫到一边来啊，好像让人一个感觉呢你见不到王，你来找我就好，这是他的计谋啊。所以到了第六节就看到押沙龙暗暗得了人的心。所以满了四年之后呢啊，这里圣经写的40年，但是大部分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啊，因为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不容易啊有很清楚的分辨，所以大部分的人也都同意呢大概是经过了4年。押沙龙呢觉得时候满足了，因为以色列人的心呢慢慢的 被他得着，所以他就要来叛变了。仇敌在他里面的心思呢，蕴囊已经好像到了仇啊可以做工的时候了。所以第二段呢，13节一直到37节，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大卫这一边所记载发生的事情。首先简单的说呢，大卫一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呢，亚沙龙在希伯伦在那里啊，要叛变，并且呢欺哄了许多老实人啊。那大卫听见了啊，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啊，他就赶快起来带着他的所家眷，并且啊他的这些臣仆呢，跟随他的人逃离耶路撒冷城。然后接下来记载，在这一章里面记载了主要三件事情啊，16章呢记载的两件，所以我们就啊仔细的来稍微看一下。第一件呢记载到以太这个人，第二件呢记载到约柜啊，第三件呢记载到了啊亚西多福跟户筛他们这两位谋士。然后到了16章记载了啊洗巴，这是关乎到扫罗的孙子啊米非波设，他也是曾经是王的后代，所以这件事情也记载了下来。然后还有一件事呢，就是示梅这件事。示梅呢他是扫罗主的，他出现在这里啊，大大的咒诅啊大卫。那示梅他所代表的乃是一股也是反对的势力，要啊来侵覆啊王的宝座。好，那我们啊从大卫这一边就来看这件事这些事情。然后到16章15节之后呢，就开始讲到亚沙龙进城之后所发生的事，这个延续到17章。所以我们啊首先来看大卫啊带着家眷逃离城圃呢，逃离耶路撒冷城。实在说来呢，我们仔细去思想，大卫可以不需要逃亡，他可以把他的军队组织起来去攻打亚沙龙，大卫一定可以得胜。我们去看18章啊，大卫把他的军队分成三队，即使逃到外边去了，去攻打亚沙龙的军队照样得胜。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到了20章有一个叛徒示巴起来反抗，带领以色列许多的人，因为那里记载以色列人也归向了他，大卫的军队照样把他消灭掉。所以我在这里思想呢，大卫其实他可以不必逃亡，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啊，我个人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王，他知道这件事情出于神的管教。他在这个25章的时候呢，他说我若在耶路撒冷啊眼前蒙恩，耶和华神呢必使我再回来，再见到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不喜悦我，看哪、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所以大卫有一个心思呢， 王神的管教临到了他，他知道宝座是神给他的，他毕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跟扫罗完全不一样。扫罗明明知道神离开了他，把王位赐给了大卫，扫罗紧紧的两手要抓住他的宝座，迫害大卫。但是大卫在这里，他要逃亡，首先他看见这件事情有出于神的手，他不恋眷自己的宝座地位，他愿意跟随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很大的差别。虽然他曾经失败软弱过，但是那一个爱主的心、顺服寻求神的心仍然在他的里面，感谢神。第二个，大卫可以不必逃亡，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们，这是我个人思想，他仍然爱着他的儿子亚撒龙。因为到了18章，他的军队去攻打的时候，他特别的嘱咐三个将军，约雅、亚比衰还有以太，你们要恩待那个少年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仍然爱着他的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想他也顾念到整个国家，因为毕竟大卫的军队还有以色这个亚撒龙所带的军队都是自己的骨肉以色列人，彼此相争不是一件好事情，失去了见证。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他认为征战是不得已的事情，他可以宁可先逃亡，看看再怎么样处理这一件事。所以接下来呢，记载了其他，首先记载到以太。以太呢，我们知道啊，在18节那里啊，有这个啊，基利提人、比利提人这些人呢，都是加特人、腓力士人，他们外邦人，这些勇士来跟随大卫。那以太呢，也是加特人、腓力士人，他来跟随勇啊大卫。他在后来成为一个将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他在大卫的臣仆里面，在军队当中也是一位佼佼者。他向着大卫有一颗忠心，他在这里对大卫要他离开回去吧，不要跟随他逃难。但是以太在21节怎么说？我指着永贞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这是一位跟随啊，大卫跟随王的一个得胜者，他将自己的性命不顾。我们读到这一句话，我们就想起路德对拿阿米所说的话，同样的话，拿阿米认定以色列神就是他的神，所以他愿意，对不起，路德认定以色列神就是他的神，他跟随拿阿米到底。这里以太同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也是啊，在新约里面有许多的圣徒，他们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把生命置之度外。这是我们啊，一再看见神所纪念的人。 第二个约柜，约柜当这两位祭司看着大卫逃亡，也把约柜一同跟着大卫走，但是大卫灵里面清楚，这是他犯罪所带来的结果，神的管教，神不必跟他一起逃亡，神是永远的神，神高高坐在宝座上，神的见证仍然在耶路撒冷，所以他邀他们把约柜抬回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逃亡在神面前受管教，神如果喜悦他，必定会把他再带回来敬拜神，不喜悦他，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处理。感谢神，这是一位信心的表现，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然后接下来这个互衰，我想啊，整个征战的得胜，整个国度的建立，这些谋士在王的面前所带来的计谋非常的关键。亚基多福曾经是大卫的谋士，但是啊，他现在归从了亚撒龙。大卫认识这个人，知道他有相当的智慧，所提出来的这些谋算，圣经告诉我们，就像神对人说话一样。但是互衰也是另外一位谋士，互衰在这里，大卫不要他逃亡，要他也回耶路撒冷去，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我们感谢主呢，在这里称互衰为大卫的朋友。朋友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是一个能够完全把心敞开，彼此交通，并且把性命彼此能够啊，为着朋友摆上的啊，我们看见摩西是神的朋友，他如何对着神完全的忠心，神可以敞开对他说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对我们说，如今我不再看你们为仆人，你们乃是我的朋友。所以主把将来所要做的事情完全的告诉他的门徒，并且主为我们流血舍命，这是朋友。这一位王的朋友也不顾自己的性命，他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要为王效力，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所以这些圣经把最主要的三件事情记载了下来。那到了16章，我们很快看见洗巴这个人呢，非常的诡诈，他带着驴子、饼、酒来迎接大卫，并且呢，大卫很讶异，问他什么意思，他就欺哄了大卫。他对着大卫说呢，啊，大卫问，首先问他说，那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米非波设，王的儿子，啊，王接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是这个意思。然后对他说呢，啊，他就欺哄王呢，在这个第五节后半段，他能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今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都归你的。洗巴说呢，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夺取了他主人的产业。首先我们看产业这件事情，我们如果回到前面去看的时候呢，在十二章那里，神对大卫说，你做了宝座，我把你主人一切的产业嫔妃都给了你。那边我们提到呢，在古时候，当一个王接续另外一个王的时候呢，基本上前面王的那些产业就归人的，所以神讲那句话，但是大卫是有恩典的，他把这些产业归到扫罗的后代，他没有跟他取过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大卫仍然有主权。在这个时候，洗巴回答的话呢，再说来不太合逻辑，但是因为大卫在这个紧急患难的时候，他好像很容易就相信，因为洗巴回答说呢，他仍然在耶路撒冷，然后他就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要夺取大卫国度的不是这个洗巴的主人，是大卫的儿子。但是洗巴这样回答，大卫居然信从了。所以我们知道人在危难的时候，那个判断力都变得非常模糊。但是呢，神知道这一切，大卫也有心改正他自己。所以当这一件事，大卫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再听另外一面米非波设的辩论，就知道是洗巴这个诡诈的仆人欺哄他的主人。弟兄姊妹可以回去看这一段圣经的记载，那个是在19章24到30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食物这一件事情，在整个圣经里面常常记载到人因着食物而失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夏娃、亚当因着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被魔鬼所欺骗，犯罪失败。以色列人耶稣亚的军队来到了迦南地，受基遍人的欺哄，接受了他们的一点食物，就跟他们立约。过了三天，真相就大白了，被他们欺哄。这里大卫也是，但是感谢主呢，我们知道到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魔鬼第一个试探在马太福音记载的也是食物。主耶稣过了40天肚子饿了，没有吃任何东西，魔鬼第一句话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为饼。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仇敌用人在最软弱的时候，肉身最需要的时候欺哄人。这是我们可以从这其中学到恩典的教训。第二段，四枚，四枚所代表的呢，乃是在扫罗族里头呢，仍然有许多对大卫的国度不满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王是属于扫罗家。今天他们不晓得神的旨意，他们不晓得大卫是一个 完全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四美起来啊，咒诅大卫，趁着大卫落难逃亡的时候呢，啊，来咒诅他。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仍然维持一个美好的灵性，来啊忍受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神。所以啊，第十节一直到这个十二节这一段话呢，表明了大卫在神面前的光景，他不以人的羞辱咒诅啊，是出于人，乃是神啊借着这些恶人的手来管教他，他就默然的接受，他啊不在这个时候叫他的灵受激动啊，这是仇敌若啊厉害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呢，大卫蒙主的保守，蒙主的啊同在，我就不读这一段圣经了。然后15节到23节最后这一段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亚西多佛进城了，然后首先呢父衰去见亚西多佛，然后呢亚西多佛呢啊对不起去见这个亚撒龙，然后父衰就按着大卫吩咐他的话呢啊，他忠心的就对亚撒龙说呢啊，17节，亚撒龙说，这是你恩待你的朋友大卫态度吗？你为什么不跟他同去呢？然后他回答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并且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的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这是他表明他对啊王是他的朋友的效忠。那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最主要目的是要破坏亚西多弗的诡计。那20节到23节啊，亚西多弗首先就为他出了一个啊邪恶的诡计，让亚撒龙去亲近大卫的嫔妃，因为大卫留下10个嫔妃在耶路撒冷城。那在这里我们就马上看见呢，这个诡计最主要目的是什么？乃是在21节后半段，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因为亲近这件事情带来两方面，两个王，或者说这个叛逆背叛要做王的儿子，父亲跟儿子起了极大的敌对，因为他做了律法所不允许人人都知道败坏的事情，产生了仇恨，然后凡归愿归顺你的人，他们手就更坚定，因为他们已经回不到大卫那里去了，他们一定要起来消灭大卫和他的军队同人。所以末了23节就有这个结论的话，亚撒龙啊听从了这个亚西多佛，因为他的话如同神对人说话。那当然神使用人的恶成就了神所要做的事，神在12章12节那里，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 所以啊，神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即使大卫是他合心意的人，该管教的时候，神仍然是严厉的管教。但是我们看见，即使在最管教的时候，大卫仍然那一个爱主的心没有改变。他不凭着自己的血肉之气，他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现在神借着这些环境起来管教他、刑罚他的时候，他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我们感谢神，这两章里面实在太多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默想。好，我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可以补充跟交通。
欸，我想在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的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的所谓的光景如何啊。一方面我想他的自己晓得这些事情发生呢，都是因为神的审判临到，神当初将将近十年前所说的话都要成就。但是似乎在这段时间，当大卫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却不是很有智慧哈。那么好像一方面呢，他也只知道神管教；一方面呢，他在去处理一些事情上，比如说像这个洗巴这件事情啊，那么他应该有一点这个分辨的呗。那么而且这么轻率的就把所有的你所谓包括这都归给洗巴。这件说话说的太轻率了哈，没有任何识趣啊，稍微去查一下，他应该晓得米非波设这是约拿丹的儿子，他这么多年恩待他，不会这么样子的绝情，他也没有任何的去他没有说任何的话，他就把这做这么大轻率的一个决定。那到最后事情真相显示出来的时候，他又不能收回他的话，只好叫那个洗巴跟那个米非波设均分地土啊。那就是也是他因为他前面说话是说的太轻率了，那么是说做的事情。那么在大家开始逃跑的这段时间呢，其实他仰望神是一回事啊，那么他一直是神心意的人，但是好像这件事当事情临到的时候，它里面的属灵的判断力啊，好像是有一些出入哈，那么是不太理想，不是他平常那个在没有犯罪以前正常光景底下那个显出来的所什么的智慧吧，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啊。那么对像对亚撒龙的处理也是一样的，到最后。那么军兵都为他出去，那是效命，他是他了，他是宁愿这个守着保着亚沙龙也好像完全不顾军兵的那个这个将士的士气跟性命啊，这都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了、在平常大卫的手里被看见了。那么他确实当他那犯罪以后啊，虽然神原谅他，虽然他也在神面前重新回改，但是他的属灵的光景呢，对于属灵的判断力啊认识确实是低落了很多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些人呢，这些跟在确实在大卫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见人里面真实的光景啊、有些人他们的这个忠心的一直跟随着大卫。就是在逃亡的时候忠心的跟随，那有些人呢立刻就显出来他们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光景啊，那么立刻就投到他儿子亚沙龙那一边去了哈。那不但是亚西多佛，那整个这以色列众人呢都来到耶路撒冷跟着他去，所以他们是在那个平视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看不出人心中真实的光景。当难处来的时候， 啊，这我想这些人更是紧紧跟随大卫的人，不会不知道大卫所犯的犯所犯的错啊，这些都是他的勇士嘛。那么这那个跟那个这个乌西亚的也都是同事的啊，那个在宗教里都有，但是呢，他们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卫虽然犯的错，但是呢，他还是在伸手拣选的王，他们忠心的跟随了他。那么，但是有些人呢，大概这也显出了平常就对大卫大概或者不满啊，或者是没有那个忠心的跟随。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亚撒龙起来一叛变，一登高一呼的时候，都众人都跟随他了，而且是不是少数啊，是很多人很多人呢，就像连长老们都跟着他去。这是真是在患难的时候啊，但是最艰难的时候呢，你看出我们的那个里面的心啊，我们这个人呢是受试炼的时候，来显出里面真实的光景。
我也简单分享一点啊，就是这一章也好，或者说前面的十五章加在一起，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啊那句话，我觉得其实对我们今天在被神管教啊，甚至被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常常默想这句话。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处于你，我就默然无语。”啊，我觉得弟兄姊妹可以常常，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会把这句话背下来。哦，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处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我们都知道，像施洗约翰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他到最后的时候关在监狱里边的时候，他也说了类似一句话，说他就是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我们从这已经看到了，尽管说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的势力很大，声音很大，人也很多，但实际上大卫并不是没有那个能力反抗的，没有能力抗争的，因为跟随他的人六百勇士一直我们都知道十五章讲的说那六百个人就是一直跟着他到时候征战的，还有他所跟随他那些勇士，就像傅筛所说的那些，傅筛后面会讲到说实际上大卫旁周围的那些勇士都是很厉害的，都跟着他，都忠心的跟着大卫一起逃走，显然这个时候大卫是不想抵抗啊，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出自于神的管教，你神说的，虽然我已经赦免了你，你悔改我赦免了你，但是你要承担你的罪，就是他和八十八那件事情杀了乌利亚，所以所犯的罪他必须要承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至少到十八章以前啊，他都是完全不抵抗的。其实我们从大卫个人来看，不光是从一个十五章开始，一直到整个大卫余下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到大卫都是一个非常变得好像从人的眼睛来看很软弱的人啊，失去了往日的他那个勇士的那个战斗的精神啊，真的从现在起你再往下看，你看大卫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被动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一个人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也许自己就越来越衰微了。好，
我想交通一点哈，因为这边第十六章里边提到了洗巴跟四美两个人，那刚才那个弟兄都讲到他为什么是这样子。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当一个人在最为难的时候，在碰到最大的苦楚难处的时候，他容易分辨那个是仇敌来的，但是就是对他的攻击，但是他很渴望那个爱，渴望那个同情，所以他会可以分辨那个事啊，他可以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可以接受，他只能接受那个洗拔的那个安慰。人的那个肉体，人本身的那种感情啊，在软弱的时候，他很需要别人的同情， 别人的帮助，别人的示爱，但是他很难去分辨这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魔鬼的。这是我觉得这样。好，
你讲什么？什么其他糟糕？那我看我稍微再放一下哈。我想从大卫的历史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位神所拣选要做以色列王的这位大卫，这位合神心的，我们看神一直在他身上做工啊。不仅他做王之前，他需要借着扫罗一再追杀他，还再逼迫他，让大卫在各样环境、各样处境当中，有学习许多属灵功课。那借着那些环境的神在他身上来做一个改变工作，最终能够真的成为一个王，能够坐在宝座上，在那能够代表神，彰显神自己的功，彰显神自己的怜悯恩典啊。那因此他犯罪。的罪神这件事情带来一个更深的一个学习啊，那特别后面讲到他儿子起来背叛他这件事情，我想回到在周围这些人呢，一方面当然是显出这些人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啊，但是我想借这些人呢，更让大卫在其中学习更深的功课。我想因为怎么记载呢，中心呢就还是在大卫身上啊，那些周围的人不过是衬托，把大卫那个光景衬托出来就是了。一方面神让他看见，他自己的本性是怎样，那让他在这个环境里面，神要让他学习更深的一个属灵功课啊。所以当大卫他儿子起来背叛的时候，刚刚我想我们都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他为什么那么急促的逃避呢？那就他说我们要赶快起来啊，逃避亚萨姆，若是不赶快逃的话，恐怕他俩就加害于我们啊，用刀杀尽合成的。所以我想在这里多少显出大卫里面那种惧怕恐惧的心，他不在一个依靠神的一个人啊，依靠神一个人。然后到最后我们看见23节啊，当他过了那个希伦去以后呢，然后众人跟他也往旷野去啊。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过了这个希伦去啊，在约翰福音第17-18章那里记载，当主耶稣过希伦去以后，他就进到那个园子里面，就是克西马尼啊。那克西马尼的意思呢，就是压榨子啊，就是主耶稣在那克西马尼在那边钉钉的捉拿他，然后后面跟着有许多审判在那里发生啊。所以同样大卫他经过这个希伦去以后，就代表说他的确是进到那个另外一个光景，另外一个神在他身上做更深的一个压榨的一个功课，那就是一个十字架功课啊，十字架功课。那一方面我们看大卫是在学习在这样环境里他能够顺服神自己，我就刚刚引用提到139篇啊，若是我说的是临到他身上每件事，他是出于神自己，他就默然不语啊，他就学习顺服啊。所以当撒都这些祭司们要把约柜也抬出来跟着他去的时候，他说跟他们讲说，你还是把约柜抬回去啊，这是神恩待他，让他能够蒙恩回到这个地方来。那我想他可以重新看见约柜。那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他好不容易把约柜从外地找回来带到耶路撒冷，在那有一个安息的所在。那现在因着他的缘故，既然约柜还要跟他去奔波劳碌，在流荡在外面，所以我想大卫继续看见，若是这样的话，那神是约柜所代表神，那就让他重新落在外面流荡啊，在那没有安息啊，所以他才跟这些撒都跟伊利伟说，你们还是回去吧。那第30节，看见你看大卫蒙着头赤脚上耶路撒冷，这看见因为他是匆匆忙忙的逃避啊，逃亡，这好像他连鞋子都忘记穿了，一个非常狼狈的一个光景啊，逃避亚萨王追杀，亚萨王追杀。 那这个到第十六章以后，我们看见，这个示巴这个人来这么做嘛，他来这么要砍啊，但是并且在那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叫许鲁雅儿子亚比塞，要来对王说这是死狗，怎么可以咒骂我主的国王？好像这个亚比塞非常勇敢，要起来保护大卫，要对付这个示巴。但是大卫在所说的话，我们是要结合啊。他说这个咒骂是因为耶和华跟他说，他两次说到这是耶和华咒骂他，所以很显然他之所以今天遭这样的情形，乃是出于耶和华这个事情，因为他也知道啊，神在那里借着先知嘛，当对他宣告来审判，大卫很清楚知道这一切临到他都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他就完全学习更深的一个束缚啊，更深的束缚。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当罗马兵丁来捉拿他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彼得非常勇敢，拿出一把刀来，就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都砍掉了。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父神所赐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就是那个好像主耶稣那个脸，好像现在借着。大卫把他显明出来啊，他知道这是神父他咒骂我，这是出于神量给我那个苦杯，这个事实这样功课，我不能在那抵挡，我不能在那反抗，我必须要服务下来啊，下来啊，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顺服呢，神才能继续施恩给他啊，施恩给他。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大卫所显出来的光景啊，所以感谢主，主是借着各样光景一直在你身上做工啊，所以即使大卫已经坐上宝座了啊，但是在以后是再也没见识，等着呢让他学习更深，让这个人就是能进到一个完全的境界里，让这个人有一天重新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真是能完全彰显是神自己，能够表达神自己是怎样的神。同样我们看见今天神在教会神的儿女身上也是同样要做这样的工作啊，神之所以让我们遭遇许多难处，许多不容易环境啊，这些背后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目的，就是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这些人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因为将来有一天你会和他一同做王掌权直到永远，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地上需要经过很多艰难，许多困苦，许多不容易的事情啊。当然特别当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还是有点心要追求服事主的时候，我想这些难处一直不减少，反而是增加的啊。特别在神的家中，你要走这条道路，你要服事神，你要忠心耿耿的啊，不顾一切的把那个摆上花，我想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的确是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个试炼，也是个熬炼，因为这是个压榨者，这是个科西玛利亚所经历的。这是大卫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所经历的啊，不仅大卫要经历啊，所有所出生的儿女们也都要经历啊。但是若是我们这是有一颗愿意学习跟从他的心，当然我想这些就会提到我身上啊。那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是神在那里允许这些引导你身上，是神在那里让你学习更多属灵功课啊，这样在属灵生命上能够一天天有成长。而是在有一天能够长成神儿子的模样，然后整个教会也是一样啊，让神儿子的形象啊，让基督的身体在那建造完成，然后彰显基督自己啊。那我们现在借到这些遭遇，这些经历都是说到新约教会的一些经历。我想到这里。
好，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其他的交通，我们就有一点简短的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解。感谢你借着大卫一生所发生的事，主啊，能够成为后世跟随你所有人属灵的益处。我们从其中求主继续在圣灵里面对我们说话，也求主在我们所经过的年日当中，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 引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我们啊，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也把今天啊早晨的聚会仰望主，我们把信息的聚会求主啊丰富的与众弟兄姊妹们同在，为出口的弟兄、翻译的弟兄啊，我们都仰望主在这里啊，我们与主之间没有间隔，你的话借着弟兄能够释放在我们的中间，再一次来喂养啊众儿女们。主啊，我们把波饼聚会啊一同带到主的面前，当我们一同来纪念敬拜主的时候，主你更多的啊要你的心得满足。我们把一切称颂和感谢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